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1月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凶徒星期日在太古城袭击示威者，导致5人受伤。香港多位泛民议员召开记者会，谴责警察暴力执法。电话门举报人同意回答共和党人的问题。
My phone call was perfecto. It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特朗普称他的乌克兰电话事件中的讲话并无不妥。美国特使谴责中国于南中国海恐吓他国。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中共19届四中全会公布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等，被外界认为是对香港和台湾施压，而我们会讲讲台湾方面的反应。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士多男子星期日在香港袭击示威者的时候，导致一名泛民主派的政界人士和其他4人受伤。袭击者在太古城中心发动袭击，刺伤了多人。当地是这次示威者在香港举行集会的几个大型购物中心之一。示威者已经连续22个周末举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改革。当地传媒表示，凶徒在发动的时候对受害者说香港属于中国。4男1女被送往医院，其中2人伤势处于危殆。在受伤者当中，属于该地区的区议员赵嘉贤在试图阻止凶徒离开现场的时候被袭击，部分耳朵被凶徒咬了去。香港是过去5个多月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经常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事件最初是由当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而引发的，但后来演变为要求香港实现完全民主。香港过去一个周末爆发多宗严重的警民冲突，引发泛民主派议员的关注。有立法会议员批评香港警方的执法行动已经破坏了新闻自由。香港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11月4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对过去一个周末警方在驱散和拘捕示威者的执法行动表示关注。民主派表示，刚刚过去的周末获批准的集会被警方命令取消，而防暴警察在多区闯入商场。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指责香港警方的行动已经近乎疯狂。目前正在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访问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预计将会在星期3和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这次是自从6月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风波以来，两人首次公开见面。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11月1日至3日，警察一共拘捕了325人，年龄介乎14到54岁。香港医管局表示，在星期日的警民冲突当中，总共有17人受伤送院，其中2名伤者的情况危殆。在引发众议院弹劾调查的特朗普乌克兰电话这个事件当中的举报人的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同意回答共和党人的书面问题。
My phone call was perfecto. It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而特朗普说他的乌克兰电话事件当中的讲话并无不妥。律师马克扎伊德星期日在推特上面说，举报人将会以书面的形式在宣誓和伪证处罚之下回答众议院共和党人的问题。扎伊德补充说，他或者他唯一会拒绝回答的问题是身份的问题。扎伊德又说，一些共和党人试图暴露他们当事人的身份，这些可能危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安全。作为举报人，不是党派工作，也不是弹劾的目标，这些不是他们的角色。有新闻报道说，举报者是一名曾经在白宫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这名人士对特朗普在7月25日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电话通话感到不安。美国特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11月4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美国峰会上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恐吓其他国家表示谴责，并且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东盟领导人发出的在美国举行特别峰会的邀请。中国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的水域提出广泛的主权声索，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东南亚联盟国家，就是简称东盟的几个成员国，亦都对南中国海水域有各自的主权声索。奥布莱恩在东盟美国峰会上面讲话表示，北京利用恐吓手段试图阻止东盟国家开发近海资源，阻止他们开发价值25,0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奥布莱恩还在会上宣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封信，邀请东盟领导人在2020年第一个季度的某个时候和他们一起在美国举行一次特别的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4号展开为期两日的访华之行。路透社星期日报道，马克龙的顾问表示，马克龙在此行之中争取中国履行承诺，给予外国公司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农业、综合企业和金融业方面。马克龙星期一抵达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加这次活动的还包括欧盟贸易委员会的专员费尔霍根，以及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多国的官员。马克龙此行有30家法国公司随行。报道又说，马克龙将争取中国给予法国在金融和航空领域有更多的准入，并且降低对法国家禽业的出口的限制。这次是马克龙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亦都是中共19届四中全会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的元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的主要内容是由美台联手展开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年度报告称美军战备提升，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布。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布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等，被外界认为是对香港和台湾施压。对此台湾方面是如何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的报道。
对中共四中全会再度提出用一国两制坚定推进和平统一的讲法，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当晚发表书面声明回应，说台湾民众坚决拒绝一国两制的信号明确。中共应认清台湾人民只认可中华民国与民主自由制度，就北京要对港澳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一点上，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这一份公布重申一国两制主张对港澳的重要性，但是近期香港社会的反应已经证明这个制度的错误及失败。这个表示陆委会认为中国大陆坚持一国两制最终只能是徒劳无功。另一方面，台湾媒体在分析中国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传达的信息表明，香港民主派在这一场政治风波中的普选诉求不单止没有得到回应，而且今后可能会面对更严苛的法律底线。媒体分析说，北京如果要对他所讲的港独或反中力量划红线，可能会以以下三个方向着手。第一，责成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香港曾经在2003年就此立法，但由于当时遭到泛民方面强烈反对，其后更引发500,000人上街游行的七一事件，结果香港撤回草案。第二，依据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颁布中国大陆一些法令在港实施。基本法18条规定，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但是它同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够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第三，基本法第八章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香港主权转移以来，人大就曾多次就香港具争议性的问题进行解释，最近一次是对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进行解释，结果令多名泛民议员的资格被法庭剥夺。中央社的分析说，中共四中全会的文件既强调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亦要用尽基本法赋予北京的权力，从法律层面治理目前香港所出现的问题，亦都是对反送中的强烈回应。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行政院情资安全处共同举办国际联合网络演练，凸显美台在情资安全领域迅速成长的合作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次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是美台首次举办国际联合网络演练，被称为是更大规模网络演练的一环。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谷立言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的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可以说在美台日益深刻的网络合作领域铺设了新的里程碑。谷立言表示，今日他们是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不再是抢滩的部队，而是恶意行为者企图用社会以及网络的开放性来对付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讲，网络威胁是对所有人都影响重大的一个威胁，恶意行为正在是威胁住产业、民主体制以及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包括金融体系以及是电信网络。郭立言是谈到了网络领域的另外一个挑战的时候指出，就是要保护民主体制的完整性，单单只是民主社会成功的前景就能够让全世界的威权领导者从根本上感受到威胁，因此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保护民主体制，使到他不受恶意行为的颠覆，是所有利害攸关者的共同责任，包括在在座的每一位。他还说，美国正在快速深化和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并且一直和台湾各个机构密切合作，以便帮助台湾加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动指标分享系统，之后就能够以机器的速度快速地分享网络威胁指标。他还宣布期待和台湾在三个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加强网络安全和电子经济。首先，美台将会在12月举行第三届数位经济论坛。其次，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政府将会在2020年初邀请美国专家到台湾举办巡回说明会，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而最后，他是希望和台湾密切合作，研究设立台湾国际网络安全卓越中心的可能性，以便台湾以及是整个印太区域的公共及私人部门能够在资讯安全议题上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网络、5G 以及是新兴资讯安全标准等领域的合作。台湾国安会资讯委员会李德才说，要战胜网络袭击，对抗网络威胁，必须要全面做好准备，提高公众对各种的网络袭击的意识，不论是欺骗性的电邮、勒索软件以及是恶意闯入等行为，都能够有较高辨识力，并且获得即时破解以及是迅速恢复网络正常功能的能力。这次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将会连续举行五日，有超过10个国家的资讯安全专家将会共同参与，共同行动。首两日由美国政府提供培训以及演练，随后两日由台湾当局以及是区域伙伴开展实战网络演习。 而最后一日针对演练当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份年度报告说，美国各大军种的战备状态比往年有所提升，但是总体军力依然差强人意，影响了美国在大国竞争中投放军力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在10月30号星期三发表的2020年美国军力报告中说，过去一年来，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各自的战备状态，但是部队在人员配备和装备的数量与质量都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很难同时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这份年度报告的编辑传统基金会资深国防研究员伍德解释了将美国军力评估为响差人意的理由。伍德说，美国第七舰队大约有50艘军舰，加上一些被轮调到那里的军舰，或者任何时候美军在那一个地区都有60到70艘军舰，但是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海军以及部署在北太平洋的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力量。这样比较的话，你可以更好地评估美国的军力，并且和美国可能要对抗的那一些对手的实力做比较。他们因此感到忧虑，并将美军的能力和现代化程度评估为强差人意。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25年的国防政策研究员维纳布尔说，空军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之中亦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维纳布尔说，美国不具备应对潜在中国冲突所需的轰炸机作战能力，认为应对中国冲突不过是美国派兵过去教训他们一下，然后他们就会缩回原处，那个是痴心妄想。报告的几位作者说，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年之中努力为提升美国军力增加资源，但是长远来看，国防预算依然吃紧。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参议院军委会成员恩斯特誓言会努力为美军提升军力提供资源，称这样才能够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他说，绝对不要怀疑美国的决心和能力，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国算计以武力攻占台湾会使他们获得除了失败之外的其他结果。传统基金会2020年美国军力报告是该组织自2015年以来发表的第六份年度报告。美国海军部部长斯宾塞亦都到会出席了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腾中国十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掌控中国的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经济一片凋零，濒临崩溃边缘，中共不得不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放松控制，而正是中共对经济的细致入微，细化到个人的控制，直接造成中国经济的凋微。中国将放松经济控制称做经济改革，但是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旋即走上公开以权谋私的邪路，并成为1989年由北京开始的全国性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的导火线。下面我们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报道的第一部分。
在中共掌控中国之后，中国经济就进入紧缺时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购买，肉票、油票、香油票、肥皂票、火柴票、鸡蛋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粮票，各种票证不一而足，没什么票什么都买不到。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期，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更为严重。当时流行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玩笑话，和中共为敌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试图派遣特务渗透中国大陆进行捣乱破坏以推翻中共政权。这个纯粹是痴心妄想，因为到中国大陆的台湾特务拿不到任何的票证，连食的都买不到，不出一个月就要饿死，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体力进行捣乱破坏。在中国农村被捆绑在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当中的中国农民， 则连城市居民一切凭票供应的贫困生活亦都过不上，只是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在文革收场之后，中共当局一度长期将当时的中国经济的惨不忍睹的状况归咎于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对集团和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林彪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捣乱破坏。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凋敝完全是中共推行的阻碍经济发展，甚至是阻碍中国人自谋生路、谋求基本生存的政策导致的。在中国农村，中共推行的所谓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将所有的农民一个不漏的囊括其中，一举使全中国亿万农民成为中共政权的农奴。他们必须按照中共政权的指令生产政权所需要的农产品，但是他们的死活中共政权不管不问。他们连自己养几只鸡、种几棵菜给自己吃，或者给自己换一些零用钱，都受到精确到个人的严格管束，而且动不动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除此之外，中共政权对农村和农民还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亦都就是从农村低价收购农民辛苦劳作得来的农产品供应城市，同时将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高价出售给农村。中共当局用这样的办法来搜刮资金，支持工业发展，追求所谓的国家强大，即中共政权稳固。由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走的是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出身农民，中共1949年之前在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下进行夺权斗争，一度被称作农民革命。中共亦都长期宣扬自己是追求农民解放，要帮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很多批评者指出，中共进行的所谓的农民革命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对中国农民的坑害。这个就是为什么自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剥夺，一下子跌落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在中共从1950年代尾到1960年代初风调雨顺的3年里面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之中，被饿死的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是农民。当时城市居民挨饿的症状是粮食吃得不够，导致身体的浮肿，农民挨饿则是饿死。至少几百万亦都可能几千万中国农民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中共政权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饿死。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共政权制造的大饥荒，一直是中共当局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出身农民，毛泽东开创的中共政权亦都一直对所谓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予以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只是给中国农民和农民带来没有停歇的压榨和灾难。中共虽然在造成百万上千万人的饿死的人造大饥荒之后对农村放松了一些控制，但放松得非常有限，农民只是在中共政权的严格管制下苟延残喘，勉强活命。中共对农村、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控制导致中国农民普遍贫穷。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民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辛苦劳作一年落来，不单止得不到任何的收入，还要倒贴钱才能够获得赖以活命的口粮。1970年代在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四川等地，大众一度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可以工作、可以生 BB 的姑娘作为媳妇。
在毛泽东死后，面对中国经济的一片凋零和衰败，中共从1970年代尾开始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声言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共的伟大决策，是英明的顶层设计，是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大好处、大福利。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中共当局的这种宣传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从农业开始的，其实你都讲不上。 中央领导层有几咁英明睿智，只是话喺嗰个经济压力之下，喺全国好多人都食唔饱嘅情况下，允许农民搞一啲自留地，搞一啲非公有经济发展，结果咁样出于意料地有咗大嘅经济绩效嘅提升，中国嘅农业第一次解决咗食饭问题。咁样中共中央好高兴，同时又宣扬话系中共，尤其系邓小平嘅功劳。
有人将邓小平讲成系改革开放嘅总设计师，后来有人话唔准确，应当讲系总批准师，因为中国嘅经济改革根本唔系佢哋设计噶，唔系乜嘢高层设计、顶层设计，而系农民从最原始、最淳朴嘅理念出发，喺马上要饿死嘅情况下做出嘅被逼嘅选择。中共只是稍微宽容了一些，所以讲改革开放这40年有几大的成就的话，就是中共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给大众一些使他们活下去的宽松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农村给了这样一些的机会。很多知晓当时中国历史的人说，中共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宣传颠倒黑白、颠倒因果，回避最基本的事实，因而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完全是胡乱给自己面上贴金。在批评者看来，中共宣传部门有关改革开放的宣传，迄今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前就拥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的中国为什么会这么贫困？难道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都一直在这集体懒惰吗？或者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政权阻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干劲，使他们长期陷入贫困来逃脱吗？虽然中共当局一直竭力回避、淡化甚至是抹杀批评者所认为的这种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但中共宣传机器还是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关键问题的所在。例如至今普遍流传的中国官方宣传话，位于中国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之一。1978年，18位农民冒住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签署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行包产到户。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没有提及那个安徽省18位农民冒住极大的风险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进行什么涉及巨额资金的投资，更加不是要去抢劫银行、保险库或者推翻什么政权。他们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诚实劳动、知识、企力，自谋生路以求温饱而已。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与其说是为中共政权平功摆好，更加似是控诉中共政权的暴虐。这种的宣传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农民连自谋生路、种地都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立下生死状。由此可见，中共强行推行30多年，从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残暴。
中共政权部分放宽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控制，中国农村经人的贫困迅速出现缓解。中共当局接住亦都尝试地放宽针对中国城镇经济同城镇居民嘅控制，试图以此嚟到走出城镇经济嘅困境。中共当局声言喺城镇进行经济改革系富有远见同睿智嘅决策，但批评者则声言，中共当局喺城镇嘅所谓经济改革嘅措施，同喺农村一样，完全系被逼无奈、糊里糊涂咁样被逼应对嘅结果。
中国前总理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指出，自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导致中国陷入长期贫困的经济发展死结，都是因中共对经济实行横蛮又全面的控制造成。中共政权先是靠着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懂装懂，一意孤行导致经济凋敝，然后又一筹莫展，不得不使民众自谋活路。民众为自己找到了生路，中共再贪天之功为己有，说是中共富有远见和睿智，给民众指导了前进道路。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试图靠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发展经济，结果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为了甩掉城镇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的就业难题，毛泽东将大批的城市青年强行送到农村去做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不单止没有获得毛泽东所宣传的大有作为的大发展，反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甚至连非法的钱都没有。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再对本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商务部长罗斯称，美国与亚洲保持极度接触。印度官员说，星期一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主要城市发生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国台办对26条措施，台湾陆委会评企图影响选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1月3日在曼谷接受彭博新闻社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他对美中在这个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感到乐观。正是在曼谷出席东盟峰会的罗斯部长指出，外澳华、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中国的地点都可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这项协议的所在地。原来预计美中领导人在11月16至17号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面签署该协议，但是智利因为国内动荡不安而取消了在该国举办的这次会议。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罗斯表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非常复杂，他又说美国必须确信美中对各方所同意的内容都有非常正确清楚详细的理解。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11月4日又表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出席东盟峰会，但是美国对亚洲依然保持极度的接触。罗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是参加曼谷东盟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之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印度、南韩和日本的领导人。之前美方曾经有总统和副总统出席这个会议，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马上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并且因此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他说美国准备放弃他的亚洲盟友，但是罗斯对此予以反驳，他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地区依然保持极度接触和完全的承诺。罗斯是星期一在东盟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商业会议上面发表这番讲话的，他说他们继续和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印度官员说，星期一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主要城市斯里那加发生的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4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自从8月5日新德里宣布取消这个地区的特别地位以来发生的最血腥的事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称拥有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谷地，自从克什米尔地区丧失长期以来的自治权和等同邦的地位以来，局势出现了动荡。印度封锁了该地区的互联网服务，并且逮捕了数千人，这次是一次历史性的镇压行动。中国国台办与国法会4号联名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的措施，总共有26条，其中针对台湾企业以及台湾民众各13条，标榜提供同中国民众一样的待遇。国台办表示，26条措施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月2号发表的25条和中共19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措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台湾行政院资通安全处4号首次共同举行为期5日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 AIT 代理处长谷立言表示，网络领域的主要挑战就是保护民主体制的完善性。台湾行政院治安处处长简宏伟指出，台湾政府的网络每个月都受到来自境外3000万次的攻击，次数在全世界属于前段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设法说服台湾限制知名的半导体公司台积电为中国华为公司制造晶片。 亦都希望台湾政府加强管制对中国嘅科技输出，以便能够堵住美国对华为出口管制禁令嘅一大缺口。金融时报又指出，美国官员以台积电为华为制造嘅晶片可能被直接用在瞄准台湾的导弹之上，来到形容相关的风险。这份报道又说，为了确保美国国防工业的供货，以及阻止北京科技力量的崛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播送中国经济特别报道的第二部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腾中国十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掌控中国的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经济一片凋零，濒临崩溃边缘，中共不得不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放松控制。而正是中共对经济的细致入微，细化到个人的控制，直接造成中国经济的凋微。中国将放松经济控制称做经济改革，但是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旋即走上公开以权谋私的邪路，并成为1989年由北京开始的全国性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的导火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毛泽东死后，大批衣食无着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被中共政权带来了压力。鲍同说，1949年以来的中共顶项计划和设计给中国只是带来灾难和经济凋敝。而毛泽东死后，知识青年在中共顶层的计划之外返回城市，给中国城市带来了意外的生机。具体这样说的就是，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自谋生路，重新恢复了被中共消灭了几十年的私有制。鲍同说，不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对中国经济大发展起了作用，而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为什么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呢？因为在城市里面，那个时候鲍同说，他记得亦都就是在1970年代尾和80年代初，连保鞋都是国营的，没有私营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要吃饭，他们做什么呢？不得，没有指标。能够做工人？不得。为什么？没有岗位。当时鲍同记得，当时机关里面根本就不能够入，工厂里面要顶替，亦都就是一个工人退休由一个仔女顶替，这里没有多少的岗位。因此知识青年做什么呢？他们摆小摊，自己开小店，自己自谋生路，就是这样变成了个体户。乜嘢叫做个体户？就是私有制。而在此之前，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亦都就是经过公私合营，经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城市里面已经将私有制的根都挖掉。行规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开辟了另一块广阔天地，结果是中国的私有制个体户从此重新下种，重新生根，重新开花。这个才是有了后来的所谓的民营企业，给中国人提供了大半的就业。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亦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计划，完全是被动的，是由不得不自谋生路的基层人民推动的。夏业良说，由于农村改革成功，中共亦都尝试在城市进行改革，就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变成向城市找机会。夏业良说，他记得很清楚，1978年年底，很多国营工厂发不出工资，贷款没办法偿还，经济非常困难。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自己找米食，亦都就是要工厂自己到社会上去看看什么需求。那个时候，社会上连电风扇都买不到，简单的电器、收音机、半导体、单车都是非常缺乏。很多国营工厂有这个技术能力，过去国家不给他们做事，现在国家政策松动，他们很快就能够生产出些东西满足市场需求。曾经因为批评中共政权而被中共当局长期关押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中共政权在1970年代尾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做法是被迫的。魏京生说，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基本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共党内的人比较现实，看到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看到中国各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是军事还是其他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不得不尊重现实去发展经济，放弃了毛泽东的那一套，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大家从上到下看得都很清楚，所以说他们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策略，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基本政策。
1970年代尾，被毛泽东多次打倒的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后来中共当局宣传邓小平是一个几咁了不起的战略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的中共当局亦都是这样宣传的。但很多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则说，邓小平和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多少的关系，无论是农村经济改革定是城市经济改革，都是底下的人冒险推动进行的。邓小平只是在别人冒险取得成绩，他跟着说他亦都赞同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为改革冒什么风险，亦都没有提出什么改革的战略。
批评者说，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专制独裁的信奉者，在中国民众谋求思想解放摆脱中共独裁统治的时候，他提出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宣示中共绝不放弃独裁权力。同时邓小平又是一个思想平庸的实用主义者，所以他时常表示赞同甚至赞扬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糊里糊涂的口号，例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摸住石头过河，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这种口号变成实际上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大，最终大到今日不可收拾的地步。高瑜说，这种政策完全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之上，按照当今世界文明标准，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拥有普遍的人权，但是当初只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社会上看，首先被允许富起来的有一些劳改犯，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到市场上去拼搏，但是这些人很少能够进入体制，但更多富起来的是红二代，他们和国外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就是将国家的外贸和资源垄断。80年代他们倒卖无本万利的批文，后来干脆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水电、电信、石化，这些国家垄断企业都是在他们的手上。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说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底是让权贵子弟红二代先富起来，还是让普通老百姓也都有机会富裕起来？有人说这个是他的一种政治智慧。夏业良说他认为是一种政治狡诈。在中共推行一党专制之下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一度看似没什么大问题。中国学者和政论家胡平说，如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国已经成为招致众怒的东西，同当初提出的时候截然不同。这个1980年代不一样，当时的所谓的万元户也都有很多是平民，过去的社会边缘人士，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享受铁饭碗，是在当局的恩惠之外。当局开始是因为没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才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这样他们从卖大碗饭、炒瓜子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做起，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下子成为了比较富有的人。当然很快经济改革就搞成了双轨制，当然只有权贵和权势的人物才能够靠批条利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亏之差大发奇财。到了六四之后就更加不用说，从房地产到国企改革，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权贵就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些靠权贵富起来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富裕起来的群体，完全是靠一党专制的庇护。 他们就变成了一党专制的拥护者，亦都就是说，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经济上的腐败的私有化就成为了相辅相成的事。所谓的双轨制是指中共的半吊子经济改革，一方面政府继续计划控制紧缺物资，另一方面紧缺物资又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于是在政府部门有权力可以按照政府计划价格得到紧缺物资的人屋企，就将那些物资在市场上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实现权力变现，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是权贵子弟，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国家计划指标，拿到批条。当时常见的现象是国家计划的物资非常紧缺，钢材、水泥、木材等等，只要你能够拿到，就能够同黑市价格差距非常大，甚至相差两倍以上，有两三倍。这样哪个拿到计划指标哪个就发财，哪个能够拿到这样的指标呢？当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的家属，或者是有一些现管的管理部分的负责人。据夏业良介绍，有人回忆说，1979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仔王军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说谷叔叔，我要开公司，我要做生意。当时政策松动了，准许人开公司做生意，谷牧就批准给他20万元人民币。王军乜嘢都唔系，他拿了20万人民币拖返屋企。当时他的一下子就成为了特别有钱的人。点解呢？因为他是王震的仔，他是权贵子弟，他就可以平白无故的拿到20万。1979年那时候的20万是巨款，他拿了20万是讲要开公司，但是开什么公司都不知道，可见这些权贵子弟和平民是不一样。
在中共一党独裁体制下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很快成为中共权贵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盛宴。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共一党独裁体制下的所谓经济改革的总结，就是以暴力为后盾，先是以共产名义化私为公，再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天下两种相反的坏事全让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做了。
包括邓小平的仔在内的中共权贵子弟利用老子的官职权力，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倒卖批条，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大发横财。这一种局面导致中国公众的愤怒，并成为1989年春夏之交最先由北京学生和市民借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发起的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之一。北京的抗议活动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得到热烈的响应，抗议者的一个口号是反官倒。在邓小平调遣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野战军开住野战用的坦克，1989年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早上杀入北京城，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在声言坚决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余，亦一度表示要认真整治腐败，清理所谓的官倒公司，其中包括邓小平的仔办的康华公司。同时在六四事件前夕，被邓小平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推出的所谓的反和平演变运动，强调中共政权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中共当局在六四之后进行的反腐败和清理官倒的运动很快草草收场。当时在中共政权之中拥有太上皇地位的邓小平亦都很快叫停江泽民所推出的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并声言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不要问经济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意思是不要管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虽然邓小平先前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1990年提出不要问姓社姓资之后，中国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全面铺开，中共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毫无顾忌的泛滥。 在鼓噪反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的运动被邓小平不客气的叫停之后，江泽民很快明白过来，并以后来公开宣扬闷声发大财的理念来宣示他对邓小平的心领神会。在邓小平时候的江泽民时代，中共官场的腐败全面发展，为后来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清理政敌，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埋下了伏笔。学者胡平说，六四镇压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折点，镇压中断了中国本来就有限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重新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强力镇压向中国公众显示了中共有决心亦都有能力杀人。于是中共的权贵从此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劫掠公共资产，又不需要担心公众的抗议。胡平说，在这种的情况下，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搞所谓的资本主义，搞私有化，必然就变成了权贵私有化。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就是让权贵他们先富起来。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就是中共利益集团越是专制就越是腐败发财，越是腐败发财就越是拥护专制，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就越是渺茫。当今中国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另一方面是中共专制的进一步强化，这个就是今日大家看到的十分明显的情况。媒体人何频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强人邓小平调遣军队镇压民众，然后通过腐败维持政权，使权贵利益集团掌控中国经济命脉，使腐败与独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使中国进入万福不劫的境地。因此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邓小平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毛泽东。
中国异议人士魏京新这样去评论中共一党独裁下的经济改革导致以坑害中国公众利益为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他说这个都是共产党思考的一个结果，他们既不想放弃他们的专制政权，但又要发展经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经济发展起来最好就是掌握在他们自己人手里面。他们说自己人当然是说他们的子弟最可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主要就是让他们的自己的子弟先富起来，来到掌控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既能够发展市场经济，亦都能够保证他们的独裁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所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亦都就是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笼罩之下富起来。这些人必须要依靠这个政权，无论是他们的子弟还是其他的商人，其实都必须和官场有紧密的关系，这个就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和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如果疏远了权力我就想办法整垮你。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在中共大张旗鼓的宣传改革开放40余年之际，中共政权被富豪吴晓辉判刑18年，并没收和追缴资产850多亿元的消息传来，比魏京生所讲的中共的经济改革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和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一是疏远了权力我就想办法整垮你，提供了一个注释，显示当今中国的富人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一样可以被中共政权任意宰杀。同时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吹新型的公私合营，即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亦都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变相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咁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今日咧就要为佢哋嘅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咁 Jim 喺下个周末就会结婚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dead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啦，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 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I-E, knot K-N-O-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 就系结婚嘅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Oh, 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来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想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搵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搵个男朋友㗎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搵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中意佢，你就会认为佢系世界上绝无仅有嘅大美人噶啦。
Li Hua,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睇过 Jim 未婚妻嘅相啦？你话佢 drop dead gorgeous，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佢好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嘅意思系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个未婚妻系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 ！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诶，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哦。诶，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哼，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